好，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好，感谢主。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经文就两节经文，刚才方弟兄已经带领我们一起读了。这两节经文呢，是可以说是对以弗所书上半部分的一个总结啊，一总结，也是保罗的一个祷告的一个高潮，那也是他对上帝的一个颂赞。那我们曾经在说过，这个保罗在3:14-21这里的祷告呢，实际上是对在第1章17-23这个祷告的一个延续，也可以说是在以弗所书中当中的第二个部分的一个祷告。那在我们要回到前面来看，在第一个部分的祷告当中呢，在第1章19那里，保罗说：“求主让我们能够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保罗告诉我们，对于我们这些已经信靠他的人呢，知不知道上帝的能力有何等浩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只有当我们知道了我们所信的上帝具有怎样的一个能力，那我们的信心才会有切实的盼望，我们的复活和将来的永生这个盼望才会更有意义。那么保罗是如何告诉我们上帝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的呢？那在第1章20-23接下来的这个经文当中，保罗就从三个方面进行表述，我们简单回顾一下。第一呢，就是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第二呢，就是叫耶稣基督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第三呢，将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使耶稣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因为耶稣基督本是至高上帝的儿子，他本就是上帝，但是呢，他竟然可以成为我们人的样子来拯救我们，从最高处到最低处，然后呢，又从最低处升到最高处，这一切都是上帝浩大的能力所成就的。对于我们这些已经信靠上帝的人来说，只有我们能够真实地认识到上帝有这样的能力，那我们的生命才会有真实的盼望。因为这个世代实在是越来越趋向邪恶，远离神。对于我们信靠神的人，如何在这个世代当中真的能够持守对神的一个盼望，我们只有真实的能够认识到他有这样的能力，不然的话呢，我们所持守的这样盼望可能也没有多大的一个把握，因为我们不知道上帝具有怎样的能力。所以我们这些被上帝拣选的人呢，其实就不可以像这个世界上的人一样对上帝的能力没有认识。因为上帝既然已经在他儿子身上成就了这一切，他也要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成就一切。所以在1章19那里，保罗说这个是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保罗没有说希望我们的上帝向所有的人都能够显出他的能力有何等的浩大，单单的说向我们这所信的人信的人所显的能力何等浩大。那上帝可不可以向所有的人都能够展现他有多大的能力？当然可以。那问题就是我们下面来看，那保罗特别在第3章这个祷告的结尾来颂赞上帝，说上帝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想所求。那这是保罗在对第1章祷告的那里一个呼应，这个呼应就是告诉我们呢，上帝的大能一样也可以在我们中间来成就上帝的旨意。同样与第1章这个祷告相呼应的是呢，保罗在这里同样指出，上帝的能力其实在这里有一个主体，承受的主体就是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那为什么特别强调对信靠他的人，对那些世界上还没有信他的人，或者是所有的人，为什么上帝好像不显出他的能力来呢？其实不是这样，关键是我们有没有认识到，有没有信心去认识到上帝的能力。简单来说，我们看到日月星辰运转不息， 那我们信主的人就知道，这个是上帝大能的明证。诗篇也告诉我们说，诸天都传扬是吧？上帝的诉说上帝的荣耀，穹苍都传扬他的手段。上帝的能力彰显在我们周围，无处不在，小到一花一草一木，大到整个宇宙，这样井然有序，循环不息。所以这就是上帝大能的明证。所以至于如同希伯来书，我们看到他说，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里的万有的意思就是宇宙的意思。那托住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拿着啊，保持。所以上帝全能的命令就是上帝话语能力的意思。所以我们刚才方弟兄祷告说，上帝这一切，我们上帝的话是大有能力，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个是在我们信的人才能够去认识去明白。所以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是上帝话语的能力，它保持着我们整个的宇宙这样一个运转。所以上帝在创造诸天之后，他也用他的能力一直在维护他所创造的一切。但是不信主的人呢，可能就认为其实这就是两个字，自然，是吧？自然的运转。甚至有一些信主的人也说，上帝创造了宇宙之后，他就不管这个世界，不管这个宇宙，让这个宇宙就在上帝创造了这个后面这个规律当中自己的旋转，自己的运转不息。当然上帝创造世界宇宙是有他的规律，有他的道理在其中。但是若不是上帝的能力像希伯来说这样托住这个万有，我们一刻都不能够生存。但是要认识到这一点呢，可能需要有信心，需要有对神的信号。不然呢，我们就认为这一切都是大自然所应当发生的事情，这就叫自然。这很可惜的。所以上帝的能力尽管是浩大无边，但是呢，却仅仅在信他的人中间才好像能够得到彰显。那或者说，只有我们信靠他的人中间才能够去明白上帝的能力。那是不是说其实上帝好像没有什么能力？因为只有信的人好像才能够明白，那不信的人就不明白。那是不是上帝的能力还不够大，大到一定程度就让那些不信的人他也明白？其实呢，不是上帝的能力不够大，那是因为人悖逆。上帝造人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上帝尊重每一个人，看重每一个人。但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自己能够看重自己呢？看重自己在神的面前有怎样一个价值呢？我们很多人不知道，但上帝知道我们。所以他等候很多的人，虽然悖逆，但是神有怜悯慈爱，还等候这些不认识他的人能够回转到他的面前。那不愿意对那些不信的人说显出他的能力来毁灭他们。所以当在圣经里面记载一段经文，就是当主耶稣被撒玛利亚人拒绝的时候，他的门徒就看见说很生气，你是基督，竟然他们都不信你。这样吧，主啊，你让我们能够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都烧灭了，这样他们肯定就知道你是上帝了。那主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也是传到一定程度的话，他不相信，我们很着急啊。其实我们不知道，神看重我们每一个人比我们自己看重的还要重得多。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若是赚得全世界丧失了自己的性命有什么意义呢？也就是说，全世界所有的价值加在一起都不可以把你的一个命买回来。但是上帝竟然这样看重我们，这是上帝的爱。所以主耶稣不愿意把这些他面前不信的人毁灭，就等候他们回转，暂时离开他们，再给他们机会等他们回转。所以彼得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上帝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那现在主的怜悯 还在这个历史中彰显，他还在历史中在耐心的等候，将来他要再来的时候就没有机会。现在在主耶稣还没有来之前，我们还有机会。所以上帝圣经告诉我们说，当在耶和华可以寻求的时候，你要寻求他，因为到了日子我们就没有机会。但是很可惜的是，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历史当中，好像就在我们离我们很近的这个近代历史当中，人对上帝不是因为上帝的怜悯是越来越靠近神，反而是因为上帝的怜悯越来越去远离神。就在近几个世纪以前啊，离我们很近的我们称为近代史，这上帝好像在这个历史当中呢，就越来越失去他的地位。这个当年以色列人不要上帝做王呢，真的是如出一辙啊。所以就在这个近几百年之间，人和上帝之间其实在悄悄地展开了一场战争。这个战争呢，人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把上帝赶出人的生活。开始就是随着中世纪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的发展，那人们在这个感性上越来越强调人的自由啊，个性的自由。所以文艺复兴的口号是什么？文艺复兴的口号就是我是人，我是人。甚至呢，他们要寻求重新回到古希腊那个文明的时代，因为那个时代说人的文明是最辉煌的时候。那说到底呢，就是想要人来对抗神。那后来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人们又开始在理性上追求光照。所以呢，启蒙这个词的意思就是 light， 不是被光照的意思，被光照的意思。那林语堂曾经说过，世界上的所有人的智慧就像这个蜡烛光一样，都是人造的，很微弱。而耶稣的光呢，就好比太阳光一样，是威严慈爱的大光。但是呢，人们都不愿意被这个威严慈爱的真光大光来照耀，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明白不接受。所以那与此同时呢，人们还是希望企图能够回到自己所创造出来的那些光来，那进入一个所谓的光明的世界。于是人们就在理性上，在科学上，在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方方面面开始寻求人自己一个独立的地位。所以我们知道历史这个词叫 history， 我们常常说这个 history 是说 his story， 就他的故事。那他是谁呢？他是上帝。现在这个他是谁呢？他就是我，就是我。历史讲的是上帝和人类之间的一个故事，现在我们不要上帝，历史就是单纯讲我的故事，讲我的故事。那法国启蒙思想家这个伏尔泰曾经写过一部叫历史著作，叫《论风俗》，我不知道大家没看过，我也没怎么看过，但是我看了介绍，就是知道了解这本著作当中呢，他是第一次把历史描写成为人自身的一个历史，而不是上帝支配的历史。那这种历史观从此就成为一个现代历史著作的典范，上帝呢就被人文科学赶出这个历史范围之内之外。所以人的历史和上帝主宰的历史又有什么关系？圣经告诉我们说，就在所定的时候我们的耶稣基督就从童贞女所生。上帝掌管一定的时候，这是上帝所掌管的历史时刻，人是无法凭着自己的能力和意志去转移去改变。所以到了时候就要成就，就好像春天开始开花，夏天就长叶子，秋天就结果子，到了时候就可以就要成就。但是人呢，在其中可以有一定的自由度。我很去在组织学的时候跟大家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带着孩子去这个外面操场玩的时候，谁来决定他们怎么玩呢？孩子自己玩，他要玩什么 他自己来选择。但是呢，到了时间我就叫他走了，这个时间掌握在我的手里面，到了时间该回家吃饭了，到了时间该干什么做什么了。 但是孩子在这个时间范围内，他有一定的自由度，他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上帝对我们人之间好像也是这样，神给我们有一定的自由，因为他知道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上帝给我们有绝对的自由主权，但是人的问题就是因为有了自由和主权，就不愿意靠着神，但是恰恰不知道神什么时候就可以按照他的时间来行事，这是上帝自己的主权，人无法能够左右。那么在自然科学上面呢，法国的自然哲学家布丰又从所谓的自然科学的角度提出这个人类学和人种学的概念，认为人不过是各种动物当中的一个种类而已，从而把人和上帝之间，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所以人是在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万物当中具有一个特别优越的地位，就被抹杀了。所以他很早就提出人和猿猴是同一个祖先的想法，他没有像达尔文一样说经过很多的考证或者看到很多化石然后提出一个假设，他完全凭自己的脑袋假想说人其实和猴子可能是同一个祖先，因为他看这两个长得很像，所以他这个提法其实比达尔文还早70多年。那我们看到人一方面他是要争取自己的地位，抬高自己的理性，把人突出在万物之上，但同时呢，在人的这个出身，在人的这个出处上面却又贬低自己的地位，把人和其他动物看着同等，所以这很怪异，这一高一低这样一个矛盾啊，这实在是启蒙思想启蒙运动之后的一个怪现象。那后来呢，自从达尔文提出进化论之后，人在信仰和自然科学上面就产生了一个二分的概念，要么你相信圣经所说的，要么你就相信所谓科学所说的。所以我们很多人信主的时候有很大的一个绊脚石，有很多一个障碍，就是科学，认为信仰不科学，你这个信耶稣不科学啊。有很多孩子从小在教会的主日学长大，也信主，但是等到他们高中学进化论的时候呢，他们就不来教会了，他们觉得那个教会那个学校讲那个进化论好像更科学，更科学。为什么更科学呢？因为有证据，有实证，有化石，尽管那个化石都不完全，也不知道那个化石它那个推理的对还是不对，但是好像是一个证据。但是信上帝呢，好像看不见什么，看不到什么神迹，要凭你自己所谓心中的一个信心。所以当时我女儿在11年级的时候，她要选这个生物学，她就在问我说我能不能选这个生物学课，可不可以？我说当然可以选了，是你要选的课吗？然后她就跟我说，你知道这个课主要讲什么吗？讲什么？她说主要讲进化论。哦，那我一听说他们当然要讲进化论了，是吗？他们还能讲创造论吗？不可能。所以呢，但是你要知道说进化论只是一个假设假说而已，不是真理。我常常举个例子，就是说我捡到一样东西，黄灿灿的一块大砖头一样，看着好像是金子，我就把这个交给另外一个人啊，我说这个东西啊，我捡到的好像是金子，我也不确定，但我感觉是。然后这个人就把这个东西给另外一个人说，哎，我捡到一块金子给你，这是真金的。其实源头呢，根本不是说这是金子，这中间的传导出了问题，这只是个假说，不是真理。那后来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常常说学了进化论，我女儿说他学了进化论之后才学的好像人有很多的，其实很幼稚啊。因为现在很多的人他为什么不相信圣经所说的呢？因为好像圣经所说的早已被进化论推翻了。但是进化论真的是已经被证实的真理了吗？当然不是。所以从科学角度来看，进化论本身是和科学相悖的。所以进化论无法是用科学研究的手段再重复出现。进化论说这个爪子比那个爪子长一点，所以这个更进化。或者这个脚什么有那个蹼啊，比那个鸡的脚呢要进化的，所以它在水里游。那这个爪子比那个爪长一点就有进化。那这个人的鼻子比那个人的鼻子高一点，这个人是不是更进化呢？ 所以呢，我们看到所有一些进化论的证据只是在相似物种之间好像有一些研究，跨物种之间没有任何的证据。那今天我们不是主要讲进化论，我们讲的是人在这个科学发展当中，所谓的科学发展当中，为了认识所谓的科学，却舍弃了一个根本的东西，就是要远离神。其实你要信靠神和研究科学有矛盾吗？当然没有。近代科学已经告诉我们，近代科学的历史发展已经告诉我们，很多的科学家他们都是基督徒。如果这个之间有矛盾，还能有近代科学的发展吗？还能有今天的电灯吗？还能有汽车、电话，甚至都没有，都没有。所以进化论呢，无法是用科学的手段重复再现。那既然不能够重复再现进化论所假设的内容，那么必定是一个推论，而你要相信推论，必定需要信心参与。你要相信进化论，同样需要信心。但是谈到信心，这个是信仰的内容。所以更糟糕的是，这样一个需要信心参与在其中的一个假说，却是和我们信仰上帝的创造论是相悖的。上帝赐给我们信心，原来是要我们来寻求他，信靠他，但是我们却把信心用在来反对上帝、背离上帝、远离上帝的事情上面。所以多少年以来，不知道多少人，所以他把自己的信心，这个信心交给了这些假说，却远离了神，真正的上帝。所以最终使得自己的灵魂就与上帝的救恩隔绝，这是多么的可惜。那这是在科学方面。在哲学上呢，启蒙时代的著名哲学家叫康德，有一个啊，康德的这个 first name 就是 Emmanuel， 是以马内利，我们都很熟悉这个词。那当然你知道他就是个基督徒了。但是他通过他所谓的三大批判，叫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这个三部巨作，在哲学历史上称为三部巨作，被人标榜为哲学史的高峰的三部巨作，把人对上帝存在从一个本体论的认识上转向了一个非常潜伏的表面的一个美学的层次。什么意思呢？因为康德认为人对上帝的一切的认识都要通过先验来决定，但是先验对人，对康德来讲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一切都要通过实践理性来批判，通过理性的接受，通过实践。但是问题是，上帝给我们的知识，我们没办法通过实践来检验，那这是先验，而康德认为先验是不可能的，是没有意义的，没有意义的。那这样人就无法真正的去认识上帝，所以认识上帝就不在人的理性之内，所以人无法认识。那只有人的思想和情愫和情感，那可以呢对上帝产生一些所谓的回应。那这样呢，上帝其实呢就与真理没有关系，但是与我们的情感活动有关系，与我们的感受有关系。所以这样人对上帝的认识呢，就被从一个本体论，从一个真理的层面，就被矮化成一个审美的层面。上帝存不存在呢？你自己可以看着办。如果你觉得上帝存在，对你觉得很舒服，很有帮助，那上帝就存在。但是如果觉得上帝存在对你来说不舒服，你觉得不自在，那上帝就不存在。上帝就不存在，完全唯心主义，这是一个心理感受。所以这样经过这个启蒙时代各个领域的发展，所以人的自由、人的个性被吹从了一个非常高的地步，后来就有了现代主义、自由主义出现。那这样一些思潮更是高举人性、高举个人权益、高举自我思想。有一个大学教授就是搞哲学，他极端的相信只要他心里不认为存在的事情，那肯定就不存在。所以别的教授看到他和同学看到他都非常害怕，这个教授的脾气还不好，所以很多人对他是敬而远之。因为什么呢？大家一害怕，害怕他这个万一他一旦生气的时候，如果心里一想说他们都不存在，那这样就麻烦了，那他们都要无缘无故的就突然就消失了。 所以呢，这很惨。那他有一个秘密武器在这。但是你不能说你这个想法不对，因为他可以告你侵犯他的自由。所以随着这一类的自由是越来越自由的时候呢，所以有一个词语就出现，这个词语就是叫后现代。后现代，后现代是极力的反对唯一真理的存在，因为需要自由嘛。如果有一个唯一的真理存在，那我们怎么能自由呢？所以反对。那所以后现代也反对有所谓的对客观事物有这个认知的可能性。什么意思呢？理性主义认为这个客观的世界是真实的，我们可以认识的，但是后现代却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说因为你所认识的这个客观事物已经在你这个主观思想当中，而每个人的主观是应该自由的。比如说我问你说这张纸是什么颜色啊，你可能说这是什么白色的，我告诉你这是错了，不是白色，这是狗色。那什么狗色啊？这白色分明是白色。他说，他问他，他就说你错了。我说不是白色，是狗色。你凭什么说我错呢？因为这是我的自由，说白色是你的自由，因为你限制了所有人的自由，你把所有人都说这个是白色，所以呢，这就是变成白色了。假如从今天开始说，从现在开始，我强迫大家每个人都说这是狗色，那要不了多久这就变成狗色了，是不是？所以有所谓的对和错吗？没有。所以呢，我也不会限制你的自由，你也不要限制我的。你叫这个是白色可以，我叫这个狗色也行，可以吗？大家可以相安无事，好不好？所以这就是最典型的一个后现代。我们可以彼此互相的尊重。所以后现代提倡叫解构主义。解构是什么？解构是相对于结构，结构就是这个 structure 已经定了，现在我要把它全部打散，这是我的自由。打散了之后它才有真正的自由，因为结构是你强迫的你的意志把它放到一起来。那其实我真正的意志自由就是要把它全部打散，这才是真正的自由。你把它组合在一起它就没有自由了。所以现在这个典型的后现代呢，产下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的性别问题现在很严重，是吧？我们常常认为我们的性别就是男女，其实这个已经被解构了。被解构，早在2000年的时候，2000年的时候就有一家机构提出这个世界上有63种不同的性别。现在据说其他的研究机构又提出更多种不同的性别。今年这个1月31号，那为了实现所谓的性别中立，加拿大这个参议院三读通过，把加拿大国歌当中的一句歌词叫您的什么儿子，众儿子，那改成什么呢？把这个儿子这个上司去掉，改成 us， 改成我们全体的意思，避免使用这个，因为这个儿子是很明显就是 男性的。但是你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男的还有女的，还有其他很多其他性别的人，所以这样呢干脆把这个 sons 改成 us， 这就是包括所有人了，就我们。所以这个是因为表达一个性别不同的一个需要。所以100年前如果你告诉如果别人告诉你100年前哈，这个世界上有几十种不同性别的人，那个时候很多人可能要笑话你，说你疯了，是吗？但是现在100年之后呢，已经有机构正式的告诉你，甚至政府已经承认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多种不同性别的人，不再是开玩笑的事情，已经很正常了。创世纪告诉我们，当天使来到索多玛的时候，来救罗德的时候呢，那个城里的人竟然是连老带少一同出来，要罗德跟那个要的两个天使任他们所为。那原文的意思，这个所任他们所为意思就是要和他们发生性关系的意思。所以今天我们实在是难以想象，当有陌生人来到一群人当中，他们竟然可以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对我们来说简直是很羞耻的事情，但是他们觉得很正常，因为他们从老到少，他们都已经早已经活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他们肯定早已经习惯这样的事情。尽管这样的事情在上帝的眼中是罪大恶极，但是在他们眼里面可能是很平常的事情。那我们这个世界要是再这样自由下去，要不了多久，我们知道我们的自由可以为我们带来什么。 可能就把我们这样的一个所谓现在还认为是羞耻的事情都能够拿走，让我们觉得做什么事情都觉得很正常。所以传道书上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所以用到这里非常贴切。那我们这个世代经过几百年的运动，经过很多人多少代人的血汗来争取自由，争取人权，到了最后所得到的竟然要和四千年前这个索多玛俄摩拉没有什么两样。那我们这几百年的争取你觉得值得吗？是不是非常痛心呢？我们身在其中可能不觉得，但真正痛心的是上帝，因为他早已经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人还是在历史中这样背离。就是因为以前的世代的人非常的悖逆，犹太人以色列人离弃神，所以上帝才让他的独生儿子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在这个救恩成就了两千年之后，这个世代还是这样悖逆。所以保罗在三章二十节那里颂赞上帝说，上帝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这个是一句非常宝贵的话，因为这句话告诉我们，只有我们信的人才能够认识到上帝的能力，只有我们信的人，上帝的能力才能运行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句颂赞就是对一章十九节那里的一个祷告，说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一个直接的回应。那这一节的颂赞其实更加宝贵的意义就在于，要让我们不是通过外面这个环境来认识上帝，而是要让我们通过我们自己正在经历的一个信仰，一个内在生命的成长来经历上帝。我们不要常常要显得觉得上帝在我身上行了大奇事，看到这个神迹奇事来信靠神。神迹奇事可能会产生信心，但这个信心可能很难长久。唯有我们自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心里面，让上帝来做工，让我们心里去经历上帝的能力，让我们心里的这个力量，这个能力能够增长，让我们心里的这个新人能够长大，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认识上帝的能力。所以当这个世界越来越远离上帝的时候，上帝其实离这个世界好像也越来越远。所以当法利赛人问耶稣求神迹啊，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啊。所以上次周五我们主日学啊，不，我们那个团契的时候，我们也分享另外一段经文，你也提到一个淫乱邪恶的时代啊。当时我们的韦斌弟兄就说啊，那个时代主耶稣说这个是已经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那是两千年前，今天我们的时代好不了多少。所以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耶稣就离开他们。上帝的能力不是要通过这个世界给这些世界去彰显，而是要在我们这些信他的人中间能够显明出来。所以保罗说，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成就这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在原文当中是没有心里这两个字，但是这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中间的大力来充充足足 成就这一切。我们就是所有愿意来跟随主的基督徒，所以我们知道说，上帝的能力能够运行在我们中间和我们心里，这是两个同等意思。我们心里是每一个个体的心里面，但同时保罗也强调，运行在我们中间，这是我们一个群体的概念，这是一个群体的概念。那上帝的能力如何能够运行在我们中间来成就他所成就的一切，是只有我们之间能够彼此相爱，我们教会能够彼此合一，能够顺服上帝的旨意，教会才能够在地上成就上帝的心意。所以上帝的能力才能够在我们中间得到彰显。所以我们曾经说，教会其实是上帝给这个世界的一个展品，上帝给这个教会当做整个世界的一个概念展品。我们知道概念展品以前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已经有了还没有推广普及，教会现在在地上就是要做这样的工作，上帝的能力先在教会中能够成就一切，然后让我们看到将来的世代，等主耶稣再回来，新天新地里面 我们真实的能够享受到上帝所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丰盛。所以保罗接下来就是说，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所以我们只有在教会中让上帝的能力彰显出来，我们才能够让上帝在我们中间得着荣耀。所以感谢主，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当中，我们众弟兄姊妹一道，其实就已经真实经历了上帝的能力在我们中间。在去年这个工作小结当中，我曾经就写到，我们确实看到了上帝的能力显在我们中间。那我简单从四个方面进行了一个小结，就是上帝拯救的能力、上帝福音的能力、上帝医治的能力、上帝圣灵所赐的能力。这具体内容可以看这个年报，如果你还没有拿到年报呢，可以在会后可以到我们办公室去拿这个年报。所以我们还有很多不同的我们的牧者和弟兄姊妹的分享，各个团契的同工的分享，给大家看一看。那上帝所赐的能力让我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当中能够重新得力，所以这一切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大能大力确实运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自己能够真实的经历，只要我们愿意更加的顺服，更加的信靠，更加的亲近他，所以他就帮助我们能够经历幽谷，扶持我们重新站立，所以让我们能够在他的圣殿当中来瞻仰他的荣美，从而让我们的上帝也在我们中间，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得着他自己的荣耀。感谢主，所以愿主来继续带领我们，赐下他的能力恩典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所信的人，上帝看我们宝贵，他要在我们中间来彰显他的大能，从而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个上帝在我们中间彰显出的能力来更加荣耀他的名。愿主带领我们，好，我们一起祷告。谢谢阿爸天父，谢谢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召聚我们来成为你的教会，来成为主你在地上身体的一部分。主，我们感谢你过去对我们的带领和帮助，给我们盼望，在以后的日子当中，愿意我们能够更加看到主你复兴的能力领导我们，能够看到你彰显你的大能的荣耀在我们中间。我们要向你呼求，主啊，愿主你在我们教会当中建立和建立更多的团契小组，加强福音的关怀，呼召更多的弟兄姊妹一起能够在真道中向下扎根，在圣灵中能够向上结果，主啊，能够向内生命晋升，向外传扬福音。这同时也使得我们各项的事工能够更加的合一，能够更好的服侍主，更好的服侍这个社区。感谢赞美主，愿荣耀归给你。我们将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感谢神，让我们一同来明白神的心意。请弟兄姐妹一同的站立，我们唱上一颂。